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还有我们亲爱的牧师师母，大家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来看生命记。生命记真的是很重要的一卷书哦，而且真的让我们可以从这些旧约的律法里面，从真的当耶稣来了，我们有一个就是全新的眼光，而不单只是单单抓住里面的字句去来认识这个神的心意。那进入到29章的时候呢，我就一上来就给我感觉到，就是我们人活在世上，就是其实从小就会进入到一个一个的这些的约就好像进入到学校就已经，虽然是父母帮忙签订一些东西，就已经进入到约，就是一些的合约，然后长大了后来有读书，如果有借贷的，如果后来有买房子的，如果后来有各种各样包括做生意啊，去打工啊，去生活啊，都进入到一个一个的这些的约的里面。那这些的约，地上的这些约哦，我们也看到是这个合约，就是它是有终止的。有终止就是可能是一方违背某些的条例，那这个约就终止了，就要赔偿。然后呢可能是某一方在这个约里面可能他离世了，那这个约就终止了。有一些是时间到了，好像我们主屋是99年到那个时间呢，这些这个房子的时间到了就会终止。那这些是我们地上的约也是合约。那但是在这一章我看过去呢，就看到神跟我们人所立的约却是永永远远的。包括这里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其实当下摩西在写就是他口述这一章的内容的时候，对着百姓的时候，有一些人是不在现场的，他们是不在现场的。但是呢他就是讲到说，你们后世代的人，因为有神的这个与我们所立的这个约，是一个盟约，是永永远远的。哪怕你们现在没有在这里，哪怕你们也不像地上的合约那样，你现在在这里要有签名，要有见证人，但是这个约是到永永远远的。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可以来进入这一章呢，就会看到1到9节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就是这约是关乎神过去的作为，过去的世代，也看到整一章就是这是世世代代的约。我们先从过去的世代来看，1到9节呢就是讲过去神的作为，这个约是跟过去神的作为已经有关了，过去的世代。那这里经文说，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那何烈山也是这个西乃山的之约了。那在那个时候呢已经立了约嘛，我们知道颁布十诫啊，这些在就是那个山也有神的大的彰显，大的降临啊，然后百姓当时都非常的敬畏，然后就当时立了那个约，然后当然后来也就是拜了金牛犊，又重新带下这个法版这些。那个在那个时候立了约呢，今天来到这里是已经到了摩押地，来到摩押地呢神跟百姓又再次的来立约呢，是在西乃的这个约为基础，现在呢是又一次的重申跟百姓，我们之间是有这个约，神要百姓看到，然后让百姓来遵行。那第二节，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那这些大试验和神迹都是对着法老的，那并那些的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这里我们就看到为什么会说是耶和华使你们心没有使你们的心能明白呢？这里我们看到好像就是神让人不能明白，不能晓得这样。那这里不是真的不是一个神的 无能哦，而是神诧异以色列人见过这些神迹奇事以后呢，仍然没有就是一个醒悟过来的心来明白神对着他们的心意。那就好像这里讲的啊，眼瞎的耳聋的人一样，就啊没有办法去啊看见神的那个的心意。那我们也真的来看哦，我们是不是也是如今我们作为基督徒也可以信主了，然后信主了也有一段的时间，但是也真的不见得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整个灵人就都被打开。很多的事情真的当讲台在讲，也真的周围的弟兄姐妹都能够理解都能够认同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见得都能够理解跟认同哦。那这个就是我们眼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那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在那样的一个情景，不是神的无能，而是人的一个愚拙，人的一个的愚拙。我们活在这个天然人的里面，所以呢，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灵人需要被开启，我们的灵人需要被开启。就不是我们一次被圣灵浇灌，一次被圣灵充满就够了，我们是要常常的被圣灵来充满。那如今我们跟那个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呢？当以色列人第一次来领受，刚开始来领受这个律法，来领受神的心意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五旬节嘛。那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五旬节神做的工就是降下他的圣灵，降下他的圣灵在人的身上，在人的身上。所以如今我们跟那个时候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圣灵如今已经是普遍的能够浇灌在百姓身上。过去就是圣灵只是浇灌在神特别拣选的那个的先知啊、君王啊、祭司啊，在他们身上。那百姓呢的灵人没有被打开，真的没有被打开，是在一个就是一个对律法的认知，知道哦这是神的心意，然后去执行。后来也真的是看到许多代的人没有办法来，真的是能够来活出来哦。那但是今天我们就不一样，我们今天领受了圣灵。当然领受了圣灵很常我们就跟就是讲方言啊这些来相关。那这里我们不是今天来讲这个详细的讲领受我们受了圣灵也不代表说一定就单单是这个就是方言祷告这样。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怎样来我们的灵人健壮起来，真的来领受方言祷告的恩赐，让我们的灵人可以健壮起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受了圣灵以后，我们渴慕，我们不断的渴慕，真的会领受这个方言祷告的恩赐，一定会的。而且方言祷告是我们的灵在祷告，有时候我们真的有一些东西我们按着我们的肉体是祷告不出来的，按着我们的肉体，比方说夫妻之间吵架了，吵架了我们按着我们自己人很常都会，他先跟我道歉呢，他先跟我认错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说先走那一里路。但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自己里面是不对，感觉不好这些，我们在灵里面来祷告，在灵里面来祷告，我们就有那个力量开始去突破，开始去就是先做和好修复的工作。因为圣灵呢可能在那里就是祷告，就是说主啊求你谦卑我，主啊赐给我柔和的心。但是按着我们自己呢，可能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我们去祷告就是主啊这个人怎么我跟他沟都沟不通，主啊这个人怎么他这么的骄傲。那但是圣灵跟我们为我们做的祷告就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夫妻这些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在我们人生当中还有很多我们会遇见的，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我们活不出来的，但是圣灵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就能够帮助我们哦。这样呢，当我们灵里面真的不断的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灵眼打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脱离这里神的话语说这样的眼睛不能看见啊，对，耳朵不能听见，因为我们的灵眼打开了，我们能够去吸收了，我们当然也要顺着圣灵所感动的来回应了。就好像刚才的那个例子，如果圣灵已经在为我们祷告，我们按着自己我们的血肉之躯，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祷告， 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了以后，那圣灵叫我们去修复去和好，我们不做，我们还是硬着心不做，那还是我们的眼我们的耳是没有办法被神来引导的。好，我们再继续回到经文哦。那神当时是领他们从旷野这样走40年，他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那我们来看40年，虽然在旷野，我不懂那里的就是那里的路是不是就是稍微好一点，当然也不会了，因为在旷野里面我相信那些路是摩擦力也是很大的。所以这么讲呢，鞋没有穿坏，衣服没有穿破。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衣服鞋子真的穿一段时间就会破。我刚才讲就是那个路况会不会比较平比较好，但是也似乎也真的是不会哦。但是40年竟然没有坏呢，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在自然界里面是不可能的，说明这群百姓是活在神的超自然的带领的里面。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我曾经有这个错误的认知，就是哦，有一些东西真的它的质量 quality 会比较好，那有时候有一些东西真的你花钱去买一个牌子，它的 quality 会比较好，是真的是值得的，那花一些钱去买。但是后来当我真的是买了以后，我发现这个东西虽然它 quality 好一点，质量好一点，但是用了一段时间比一般的东西用的久一点，但是它还是会坏的。然后后来我以前信主的领袖就说，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在自然界里面的，自然界里面的东西是没有东西不会坏的，它虽然可以维修可以弄好，但是它会坏，坏了要修要处理这些。那但是这里神的话语讲到说他们鞋没有坏，衣服也没有坏，就是告诉他们的这些的神的百姓，也告诉我们今天的人，神的百姓这40年是活在了神的同在，活在了一个超自然的里面。如果今天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也是 你也会感觉到是很不可思议，对吗？就我们现在看一下自己的鞋底就知道已经磨了多少了，除非你今天穿来的是新鞋。然后除了用品以外，第六节，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些也是当时百姓的一个需要啊，生活吃喝啊。那当时只是吃玛纳喝水，那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哇，原来在这一段的道路的里面，走旷野的道路里面，是让百姓全心全意的来学习信靠神。按着人的需要，衣服鞋子是会破的，按着人的需要是需要吃饼，也要有清酒浓酒当时的百姓的这些的他们的生活的习俗都是需要这些东西的。但是神能够让他们过一个没有这些东西，但是他们的生活也是充足的被供应的，也是没有穿得破破烂烂的，没有破烂，一点都没有破烂。神是尊荣他的百姓的。所以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也是啊，很常我们也会觉得神好像把我们带到了一段旷野的路的里面，那我们要学习全新的信靠。也像我们的姐妹刚才所讲的，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学会了，那就能走出这个旷野，就能够进入到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了。如果我们没有学会的话，就是这里经文讲的，眼睛没看见，耳朵没听见，继续学，继续学，学到你的生命可以，才进入到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些的应许，预备那些的祝福的里面，继续学。那这是这个回顾过去的历史让我们看到的。还有第七节，你们来到这地方西斯本王、西宏、巴山王二都出来与我们征战，我们就击杀了他们，取了他们的地给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拉西半支派为业。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的事上亨通。这些就是也是让他们看到当时这两个王他们的势力都是非常大的，军事的实力都是非常的厉害的，但是神的百姓能够赢过他们。 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能够带什么东西呢？有武器吗？也我相信也没有什么武器，但是神能够让他们这样。那我们看到神对人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但是这里神在这个重申他的约的时候告诉百姓说要不要谨守遵行，其实是人的选择。神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但是怎样可以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呢？是神引导我们，感动我们，我们要不要做我们人该做的回应，要不要去谨守遵行。那这个是神所提醒我们的，在这个世世代代所立的约的里面，神先是借着这个一到九节透过摩西所讲的，让百姓们看到过去的世代已经跟我立约，那你们现在要留意。好，那这个约呢进入十到十三节，那神的话对百姓说，这个约是关乎所有神的百姓，对如今的世代说的。那在这里呢一上来第十节就讲到，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那这里有讲到为你们这些劈柴挑水的人哦，我相信就是按着当时的这个背景，就是这个在以色列出埃及的路上，有一些人可能是埃及人，可能是路上的，就是他们规划进入到以色列当中的人，那他们就为他们来做工啊。这些人哦，跟以色列人今日所在的，当时还活着的，都站在神的面前，是要怎样呢？十一、十二节，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要来顺从这个约，是关乎如今活着的人。这样，十三节，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你做他做你的神，他做你的神，他做你的神。这节经文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他是我们的神吗？神对着那时候还活着的人说，要来谨守遵行，这样我就做你的神。今天我们来想，神是我们的神吗？其实这个不单只说神他本来就是所有人的神嘛，耶和华神，但是这里他讲的是今日你做他的子民，他就做你的神，还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位神说他自己是，那神是不是我们的神呢？其实这里关乎到是我们的一个选择。我们都知道这位神本来就是所有人的神啊，但是他没有称，就是他没有找一个随便找一个人说我是你的神。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是愿意选择他做我们的神的，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神。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个的选择，哪怕他真的是普天下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但是他为什么不能做我们的神呢？因为我们没有认定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这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这个自由的意志。这也是从刚才跟过去的世代所讲的话一样，人要做选择。神一再在这里说人要做选择。如果说我们是选择偶像，如果说我们是选择世界，这段经文等一下我们又会再来看这个就是选择别神的问题。那甚至有的人没有选择就是这些可以看得见的偶像，选择自己是神。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听到这句话，也是觉得很可惜，也觉得真的求神怜悯。那包括我们自己可能曾经也是这样，我什么都不信，我信的就是我自己，我来到这里就是靠我双手打拼我才有今天，我什么人都不信，什么神都不信，我就是靠我自己，如今我才有这样的生活。其实是选择了别神，那个神就是我们自己。神的话说我们要选择来做他的子民， 他就做我们的神，我们就有了依靠，我们就不需要那样去劳苦重担，因为神会指引我们。那这是这个约是关乎当下如今的世代，就是当下那些还活着的以色列人跟当中这些规划进入他们当中的人。那来到我们今天也可以应用，就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还活着的人，神的约是对我们生效的。最后呢，是将来的世代，是十四到这个的二十八节到二十八节，是这个约呢是关乎神百姓的后代，是将来的世代。将来的世代呢，哇，这里是讲到不要犯罪。首先我们看这个十四到二十一节，讲到是个人犯罪。将来的世代里面，如果人悖逆，个人犯罪会怎样呢？我们看十四到二十一节，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那在英文扩展版AMP 的圣经里面就讲到，不在这里的人就是讲到后世代的人，就是你们还的子孙啊，这些还没有在这里，还没有在这里来立约的，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这个约跟我们人地上的约不一样，地上的约会终止，地上的约签名了终止了，神立的约到永永远远。那十六节，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十七，你们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扩展版圣经也有讲到说，包括他们可憎恶的行为，并他们的墓石金银的偶像，就是指的那些没有生命的雕刻在那里是不能动的。那十八节，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的Dennis 姐妹也是讲那个苦里面的那个苦。这就让我在思想的时候就想起这节我们也很熟的经文，这个诗篇十六章的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跟这里是一个的串联。神的话在那个时候已经告诉百姓，如果你们去侍奉别神，你们最终的愁苦会加增。然后到了大卫的年代，大卫又再一次的透过诗篇去讲，当你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你们最终愁苦会加增。就这样的在那个时候来提醒百姓。因为为什么这样来提醒呢？因为当下这些百姓他们在旷野，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考验，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去体会这个。所以那神就预先借着摩西提出来，如果接下来你们去侍奉，也是对的后世代的人后面的人，你们去侍奉就会生出这个苦菜阴尘来，就是里面的愁苦那十九节，如果这个人呢，他知道就是这些神的心意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嘛，但是这个人如果知道了，他还十九节，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顽梗就是悖逆神的心意了，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哇，这里当我们如果去看一下英文版的圣经连累众人，这里英文版它是讲本来那个滋润的土地变得越来越干旱，那华文翻译成连累众人，就是讲到所身处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属灵的环境，最直接的就是土地，因为以前都是需要畜牧农耕畜牧都是要直接吃草这些，那农耕更不要说，直接种地就是地位不为人效力是非常重要的。连累众人，这里就是讲原来悖逆顽梗会带来土地的咒诅。那我们这个也是可以看国家的发展就好了，当人悖逆顽梗神的时候，整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是很困难的。我们看今天有一些国家已经就是有已经有一些国家已经破产， 濒临破产。为什么会发展到这样？是真的是跟违背神的心意是有关的。但是我们所在的土地新加坡不是说完全，但也是抓住了很多的一些神的一些很根本的属性，好像公平公义啊等等一些。我们呢却虽然真的全地都真的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我们还算是也在一个神很大的蒙福赐福的里面。那这节经文呢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人悖逆没有什么，我连累众人，但是他还觉得我平安啊。因为真的我们成为基督徒有一些时候，当我们就是生命还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尤其当我们刚来信主的时候，我们听到都是很多都是祝福啊，都是好的，我们就会觉得我无论怎样神都会祝福我的，因为我是神的儿女啊，神一定都会祝福我的，我无论做得怎样，我是基督徒啊，神就应该要来祝福我啊。但是神的话说，对，神爱我们，他是我们的父亲，是这个份爱当然是没有条件的，但是我们不走在神的律里面，我们去玩梗去悖逆，那个咒诅还是会临到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律，不是说神不爱我们，只要我们回转，他随时还是接纳我们。就像路加福音讲的，那位父亲对着这个悖逆的小儿子回家的时候多么的欢喜快乐。所以在这个二十节我们看，在旧约的里面，当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在律法的眼光里面，我们看到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在旧约的这个标准的里面，当耶稣还没有来遮盖我们，来赎罪，我们看神在他的公义的法则里面，面对人的悖逆，那就这些咒诅会临到。那我们也要有一个意识，就是咒诅其实不是一下就临到的。我们来看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卫当他犯下了这个奸淫杀人罪的时候，咒诅其实没有马上临到他，哪怕很短的时间先知就已经对他说话，刀剑不会离开他的家，但是这个咒诅其实酝酿了很多年。我们去读圣经的话，当他的这个奸淫的儿子死了，那这个首先是一个遗憾，然后呢后来就是这个暗嫩强奸这个他另外一个兄弟亚沙农的这个胞妹，那这个又一件事件。但是到后来再到这个亚沙农起来报仇，再到他起来背叛他的父亲，其实在这期间这个咒诅酝酿了很多年，这个刀剑才这样的真的是临到大卫，临到大卫的全家。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眼光的话，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觉得，就是十九节讲的，我玩梗悖逆我还是平安啊，我没有来真的神的心意我没有来行，甚至就是到了一个程度，我没有来聚会也没有什么，好像我没有来信这位主也没有什么，我还是蛮丰富的，我还是日子过得很好的。当我来思想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欧洲的一些的教会，真的这个咒诅不是马上临到的，很多东西是酝酿的。包括我们信了主，如果我们原来的因为家族的问题，我们要重新要来耕耘，我们进入到一个祝福的里面，也是需要时间来孕育这个祝福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一段的年日来去栽种。尤其我们如果上几代很多咒诅的，我们这一代去酝酿的时候，我们甚至有时候从下一代才看到，哇，那个果子真的是开始很明显的来长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觉得哎呀真的是没有什么嘞，没有来好好信主也没有什么，就会怎样呢，就会轻慢神，就会觉得神的话语并不是那样啊。 但是我们来看这个欧洲的教会，尤其我们来看过去真的卫理公会也好，圣公会也好，都能够发展到全地的这样祝福全世界的英国的教会，今天英国对着这位神，对着这位主的光景如何呢？今天我们看英国，一个首相上台不久下台了，英国人的生活也是非常的困难，经济非常的困难，很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这个咒诅已经酝酿出来并且发芽结果了。所以我们要看到二十一节神的话告诉我们，如果人这样行，当然这里是指个人而已啊，神会照着他律法书所写的约中所讲的一切的咒诅，将这个悖逆的人从以色列支派当中分别出来，使他咒祸啊受祸，就是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就是拉出来让别人看见，让以色列众人都看到，这是一个不好的见证来警戒众人，就是所有人的眼睛都可以看见的意思。今天我们看这些，就是这些已经过去信仰很复兴，如今已经很大的没落的这些的国家，真的是我们眼睛可以亲眼看见的。过去物质是不是真的是很丰富很丰盛，以前大家都冲着去这些的国家，但是如今我们的眼睛看见这真的是受了咒诅的土地。好，这是讲个人哦，那刚才其实也讲到也或多或少涉及到个人犯罪的结果了，但是二十二到二十八节呢是讲得更加的清楚，是集体犯罪的后果。这个约关乎后世代的人，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的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想所降雨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啊、盐炉啊、有火鸡啊、没有耕种啊、没有出产啊、连草都不生长啊，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轻浮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一样，就是讲到那些的土地，它都是盐呐、都没有办法生长，整个的土地受了咒诅。这里讲你们以后的子孙。讲到如果他们都一起这样，整个的土地进入到极大的咒诅里面。二十四节，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向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那我们看到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土地受咒诅。土地受咒诅，以前是农耕啊，就是东西不长啊，当然今天也是一样的，种东西会产生困难，也是我们在那个地方工作生活其实是很困难的，就是一定会进入到一个劳苦重担的里面，因为那个地是受了咒诅的。那最后神的话也真的这样成就啊，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那就是讲到当以色列国犹大国以色列的国度，当他们悖逆神的时候，首先是以色列国被亚述所灭，到了南国继续悖逆的时候，最终被巴比伦所灭，人也被掳了，就是从他们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那真的神的话语最终就是这样的来成就了。这是从未来的世代里面神的话讲到说，首先是你们个人，如果你们是那一个人他悖逆追讨那一个人，如果你们是一群人悖逆，最终将你们都要拔出来丢在别的地上。那这个也还在应验当中啊，今天真的全世界的犹太人是散居在列国，但是神的心意是好的，要来再给恩典，要来把他们挽回来，要回到这块应许之地，是蒙福之地。真的很奇妙，在这些的日子的里面， 我记得应该是不久前在这个新闻里面的报道，就是说原来在耶路撒冷的地底下有石油，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这是真的不久前的新闻，以前都没有探索出来的。但是神在恢复，神在恢复，当神的百姓去到那里做祷告做祝福，真的从过去的罪里面认罪悔改，也真的犹太人的里面开始有人知道耶稣是他们的主，开始有人回归，开始有人接受主。在以色列这块土地，我们也看到他们的耕作农耕的那 这些东西，他们的生产都能够起来，都能够恢复，是因为这是就是神本来给他们的应许，只是人离弃了。好，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那也是再一次有一节经文是我们也要看的，是29节。这里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用来总结呢，是因为它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可以很单纯的，就是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隐秘的事，真的从人看来，我就是来敬拜神，我就是来寻求这位神，难道就会有饭吃吗？难道我不需要就是卖力的在那里做吗？这些是我们人的筹算。隐秘的事，就是很多在属灵界的事我们是还不清楚的，我们很多奥秘不明白，但是神告诉我们的就是按我的心意去生活，这就是明显的事。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就是我告诉你的话你就去做吧，你的人生就能够活得好了，这就是给我们明显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人还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们还是就是没有办法去理解隐秘的事，我们不明白，神说的我们就去做吧，少一点用我们自己的方法，然后呢我们就能够按神的心意去生活的时候，就能够活出这个蒙福的人生。那讲到这个呢，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东西，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带给别人的。我记得就是在应该是2个月前，我们一起参加那个台北灵粮的那个特会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教会是传福音的火很旺的，在我们当中有好多的同工弟兄姐妹也有参与。就是他讲哦，当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是拿一支笔，然后他拆散它，拆散它呢，然后他就说你可以就把拆散的让它丢在一个盒子里面，你去摇这个盒子，最终这支笔可以摇出来是已经装好好的吗？那是不能的嘛。但是在不信有这位神的这个观念里面，甚至就是讲进化论讲这个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就是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就是随机，但是那个概率很低。但是我们真的来想一想，如果是随机的多少多少万万万亿万分之一的概率能够摇出一支笔吗？不可能，更何况这么精细的整个的宇宙整个的地球呢？在这里我借着这个例子，其实就是这一节经文29节，真的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太多东西我们是不明白的。我们人去敬拜别神侍奉偶像，也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想看到明显的事，看到要马上有果效的，看到这个世界都在讲的。但是29节说明显的事就是我们可以做的，永远属我们的子孙，隐秘的事我们交给神，就是单纯的来向神守约就必得福。这个约是神对着我们世世代代所立的约，也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除去很多我们生命里面理性上我们自己原来有的那些的理解跟瑕疵，单纯的来到神的面前，按他的心意去生活，我们就能够活出那个蒙福的人生这就是神的话语今天对我们的提醒，我们都要来跟他立这个世世代代的约。